所引用的经文是取自《生命记》第十一章第十一到十二节。我们找着了，我们一同开声读一遍《生命记》第十一章十一节：你们要过去得为业的地，乃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是耶和华你上帝所眷顾的。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你上帝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帮以下的时间交给罗牧师。
早安，我们就要跨年，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天。为什么？因为是最后一天，而且还是主日啊。记得我两个月前吧，一个月两个月前呢，在这个我们的群组，教会的群组里面，我发了一个数学的问题啊，你知道吗？今年特别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它特别啊，是其中的一项特别的一个项目啊，因为12月31号是主日。如果你倒回去算倒回去算365天呢，就是元旦1月1号，今年的1月1号也是主日。那么你这样算起来啊，今年就有53个礼拜天啊，一般通常都只有52个礼拜天啊。那今年呢稍微特别一点，我们有53个礼拜天。那你说这个特别有什么特别之处啊？当然这没有什么特别之处，而且我可以跟诸位讲，我们每4年有一个闰年，每7天我们这个周一周二一直从周日开始一直也是一个循环，所以一个是四一个是七啊，你马上可以推想得出来，每28年就有一次这个周期，每28年就有一次周期啊。我发了那个问题呢，马上要成为这个2017年过去的这一年了。如果诸位不想把这个过去的问题还留积累在那边，跨年了结果还没有办法解决的话，那等我吃了饭之后我就秀给大家看，我就告诉大家怎么来解这道数学题啊。那你说这道这个地方要有什么特别，每28年又周期循环一次的。所以一年有53个礼拜天，虽然不是很常见，所以从这里面来讲，因为不常见所以比较特别一点。除了这个之外呢，其实一点都没有什么特别，真正特别的是每一天都是新的，每一年都是新的。为什么？因为我们自己亲自走过的。我们刚刚读经的时候啊，读到说耶和华上帝吩咐以色列百姓说，我要领你们进去得为业的那个地方，迦南地、迦南美地、流奶与蜜之处，凡你们脚掌所踏的之地啊，都要归给你们。所以从空间上面来讲呢，要脚掌，我们自己能够亲自要临到，亲自要到那边去把这个地给争取过来，把上帝所应许的要能够得到。同样在时间里面，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真正是每一天每一天切切实实的过了。你不经过你这个空间呢，可能你真的没有踏过啊。新加坡，你说新加坡弹丸之地也不是很大了，你真正每个地方都踏过吗？也没有啊。一般的统计讲呢，大概就是20%跟80%的这个对比，顶多20%是你跑来跑去的，80%是你几乎从来没有去过的，除非特别的缘故，要不然你很难得，几乎住在新加坡40-50年可能都没有去踏过。但是时间呢不同，我们每一个人都从2017年的元旦开始，一分一秒一天一日一个月一周一个月然后一年一定都走过啊。只不过呢往往我们浑浑噩噩的过去啊。所以真正 清醒着的、用心的来过我们的日子啊，恐怕是减半的减半了啊！因为减半了、啊，大概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左右是我们这个休息啊、睡觉啊、这个娱乐的时候啊，真正剩下来的那二分之一，可能都还不到一点，三分之一，那可能是我们是真正带的心、用的心在那边过的。时间上面来讲，我们真正是一天一天一天的过去啊，真正实实在在是经历过。那这边呢，我们在这个特别的日子呢，我选《生命记》第十一章第十二节这边的这一节经文，从岁首到年终，你看哈、哦，这一句话的确很特别，因为全本圣经提到这样的词语、这样的片语，从岁首到年终只有一次，只有一次，就在这里。从岁首到年终，我们今天呢是从岁末要跨年，跨到年头，明年的年头。从岁末到年头啊，就是跨年而已，就是跨一天过去了。但是从岁首到年终，整整的一整年，这一整年等着我们。这边提到了说，上帝的眼目，耶和华的眼目呢，时常看顾那个地方。看顾哪个地方？看顾他应许以色列百姓要得为业、得为产业的那个地方。而且呢，是从岁首到年终，所以换句话讲，上帝给了他的百姓一个应许，很宝贵的应许啊。这个应许啊，不单单涵盖了空间，就是我应许要给你们的那块地，我眼目时常看顾，也包括了时间，是从岁首到年终。换句话讲，就是每一个时刻、每一天、每一月、每一年，这个整个的时间呢，时间、空间加在一起，就是我们生活的这个整个的生活的环境。耶和华上帝他给了这么一个宝贵的应许，上帝的应许当然了，不会反悔的。上帝的应许说到做到啊，所以上帝的应许他说到做到。所以我们可能想啊，哇，那好像上帝写的这个支票啊，他眼目要时常看顾，从头到尾每一个地方，那我们就尽情的可以好好的享福了。但是我们往往把上帝的应许啊，有的时候打了很大的折扣。为什么？因为我们只取我们认为好的啊。譬如说，我们一定很喜欢五福临门，对我们华人来讲，五福临门啊。这个哪五福呢？曰富、曰寿啊，曰康宁啊，这个健康、安宁、平安、喜乐。有好德，考中命，这个来来去去都是我们所要的。所以我们认为上帝的应许啊，这边所讲的上帝的应许呢，他眼目要时常看顾那个地方啊，那一定都是牛奶与蜜，好的地，好的这个东西，好的方面的。其实上帝的眼目看顾也包括他的管教，哎，也包括他的介入，也包括他向我们的追讨。所以呢，我们生活在这个一年里面呢，一定有起有伏啊，一定有顺有逆，一定有福有祸，这都在上帝的应许里面呢。为什么？因为上帝他要我们得福嘛。但是我们往往啊忽略掉了，忘掉上帝的应许带着有条件的。这里是带着有条件的应许，而这个有条件的应许是指你要得福吗？你要真正兑现上帝所眼目眷顾要赐福给我们所得到的产业。当然我们现在得了产业不一定的是去得那个地啊，我们得的产业很可能是我们生命里面的丰富，包括我们的这个性情上的改变，包括我们这种个性上的坚韧、刚强， 包括我们在性情上面的这种这个忍耐，这种连续体谅，这种相爱的心，这是我们所要得为业的。这里面呢，上帝的应许是有正面有反面的，不单单不是我说这边所讲的有条件的应许，就是我你希望要有好的福的这个领受的话，上帝的应许要兑现，使我们蒙福，使我们得福啊，那个里面是有条件的。如果我们忽略了这个条件呢，那上帝的应许一样临到我们。哪一方面呢？是他的管教，他的责备，他的追讨，他好像陶匠一样要雕塑我们，在我们身上他的介入，他的干涉啊。所以这里面所指的有条件的应许，并不是说上帝到时候他就把他的应许给收到他自己的这个荷包里面，他不给我们了，他一样给我们，只不过给我们的是我们感觉到很不好受的。但是他的动机出发点为的是什么？他的动机出发点按照圣经上面的讲啊，还是为着我们的好啊，是要把我们给带回来。我们走偏了，如羊走迷了，把我们带回来，领我们归回啊。我们误入歧途了，我们陷落在试探当中，软弱跌倒了，他把我们挽回回来，使我们重新站立得稳，使我们能够刚强，使我们能在与征战的这个试探征战的过程当中，我们能够靠着主得胜。所以这里面是上帝的应许，是有条件的应许。而这个应有条件的含义，就像我刚刚所讲的。好，那我现在我要就着这个第十章里面的一短短的一段话，很简单的来和大家一同分享。那我们应当怎么样来兑现上帝的应许？上帝向我们所要的是什么？你看啊，第十章我们刚刚是从第十二节读起了，我请大家回到生命记第十章第十二节，我们只要读到十二、十三这两句话就好了。生命记第十章第十二节这边怎么讲？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你上帝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上帝，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侍奉他，遵守他的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为要叫你得福。好，就这么两句话啊。这两句话里面事实上就告诉我们那个秘诀了，就告诉我们你要得真正上帝所应许的福气的话，你应当照着什么条件来做。这一节经文很特别啊，我要一开头我们要先把这一节经文的特别之处要把它点出来。生命记第十章第十二节这边一开头是一句问话，摩西代表耶和华上帝问以色列百姓一个问题，老师考学生啊，出考题啊，就是问题。这什么问题呢？就说以色列啊，耶和华你上帝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考试的时候通常没有答案的，要给你答案就不叫考试了，是不是？事后检讨会给你答案，但是考试在考场呢，临考的当儿没有答案的。但是摩西在这里呢很特别，先问问题，答案也跟着一起给啊，所以有点作弊的感觉哈。因为这个摩西也问问题，但是答案也给了。你知道全本圣经呢，用这样的口吻，用这样的笔法写下来的只有两处半，只有两节经文半是这样子的。这边说耶和华你上帝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底下给了答案。第二处经文在哪里？第二处经文 在弥迦书，我们也因为我们平常都很少读旧约，所以这一次我一定要请大家翻到旧约小先知书，小先知书的弥迦书啊。这个小先知书在什么地方啊？在这个但以理书的后面，但以理书后面就是何西阿啊、约珥、这个阿摩斯、厄巴底亚、约拿、弥迦啊。这个十二卷小先知书，我们通常都是用一个字做代表，何西阿、何尔摩厄拿弥红哈翻该亚马。你就背这十二个字啊，你就容易把这个十二小先知书把它记下来了啊。不过你要加以解说了，不加以解说别人还以为你在念什么符咒啊。何尔摩尔拿弥红哈翻该亚马啊，就是他以为你在念什么符咒的了啊。好，这个弥迦书第六章，你看哈，第六章第八节几乎一模一样的这个口吻呢、啊。他说：“世人呐、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所以这个地方啊，他向世人发出这个呼吁，说：“耶和华已经指示你了，什么是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而且很有意思的是，答案也紧随其后。这个答案讲说，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上帝同行。啊，我们一起来念一遍哈，这个很重要，因为它是向世人发出来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它向世人所发出来的一个呼吁，它向世人启示他所要的。他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来，我们一起来念：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上帝同行。啊，这个地方是第二处的经文，第二处的经文用了完全一样的口吻所写下来的。那第一处就是我们刚刚读的了，我们今天我们所读的《申命记》第十章第十二节。说以色列啊，耶和华你上帝向你所要的是什么？那你我刚刚说有两处半呢，还有半节在哪里啊？我想我们今天就不读，我只是跟大家讲一下。你知道第二处的经文是大卫的诗篇里面写下来的，诗篇51篇里面大卫的悔罪诗啊。大卫犯了滔天的大罪，他犯了奸淫罪，他犯了借刀杀人罪，他犯了杀人罪啊，而且还是把他底下的一个很忠心的一个部下把他杀掉啊，借着敌人的手把他杀掉啊。那么他以为天衣无缝啊，没有任何一点的这种好像蛛丝这个蛛丝马迹漏下来，上帝知道，上帝派了先知去责备他，他醒悟过来，他就公开写了一篇诗，向全国的百姓昭告全国的百姓，这很难得的。一般的皇帝做了错，你如果看连续剧，你大概都会有一个很深的印象，皇帝是没有错的啊。他讲错了也是对的，所以指鹿为马，这个是很稀松平常，在朝廷上面文武百官当中是很稀松平常的事情。但是大卫王是公开写了一篇悔罪诗，向全国的百姓昭告，那这个很难得的。他里面提到一句话，他说神所要的，虽然他不是用问句的方式讲，他是神所要的，神向我们要什么？要忧伤痛悔的心，要我们呢忧伤，用忧伤痛悔的心在上帝的面前来悔改。所以这个大卫的这个见识很了不得，我们不得不佩服。为什么大卫是合上帝心意的人啊？合上帝心意的人并不见得凡所行的都合上帝的标准， 没有一个人在肉体里面是软弱的。一旦自己不警醒不小心，一旦这个利欲熏心的时候，我们就很可能像大卫这样子。每一个人都一样，但是大卫他悔改的时候，上帝他责备他，派了先知来责备他，他悔改的时候他醒悟过来，他说上帝向我们所要的是什么呢？我为什么对那一节经文有一个很深的这个感触啊？就是好像我刚刚所讲的，往往我们口中所讲的是我所要的，我们所要的，就像我们的上书里面，上书红泛九愁啊，上一次熊元在我们的群组里面发了一个信息，就是什么叫做五福？五福啊，这个我们需要有五福，还有六个恶，六恶我们不要了啊。这个是谁写的？这个号称是商朝的遗老箕子所讲的，箕子啊。这个上面一个竹字头，底下一个其，这个其中的其啊，箕子号称高丽国的先祖，我们历史上面是这样，传说是这样说了，他是商朝的遗老。周文王取得天下之后，他知道打天下是一回事，我要好好治理来管理这个天下百姓，那不容易，所以他专程去拜访商朝的遗老，请教治国大法。那么这个治国大法里面，他就讲了有九大这个所谓的九个重点，九条叫九愁啊，红泛九愁。最后的一步，最后的一个就是五福六恶，你要知道什么是福的。什么是福？什么是祸？什么是善？什么是恶？成为你的施政方针的一个施政方针的一个依据。所以周武王也很了不得，已经君临天下了，但是他去请教前朝的遗老，请问他我应当怎么治国？所以那里面提到的五福，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五福了：曰富、曰寿、曰康宁、有好德、考中命。那五个福的是什么？是我要的。而大卫的诗篇里面讲是上帝所要的，这个就不同了。这里面就看得出这个天差地别的，天壤之差的了，是不是？认识上帝所要的，那是真正我们得福的途径，只停留在我所要的。你看啊，我们中国人古人所讲的这个福气，来来去去啊，都是在今生里面，因为你要有富啊，有贵啊，有这个有寿啊，有康宁啊，有好的，最后呢，考中命、善终，通通是我们这一生里面，这一生里面过去就过去了，你也带不走的。那这种福气还是有限的，有这个终点的福气。那么在上帝面前的福气是什么样的福气呢？永生的福气，是永远在今生有什么？有平安喜乐，来生有真正永远的福乐，在上帝的面前。那我们现在就回来看摩西所指点给我们的，摩西给我们的这里面的这个福，他所讲的是什么？你注意我们刚刚所读的第十二、第十三节，他开头是说耶和华上帝向你所要的是什么？第十三节的结尾啊，给了一个结论，告诉我们一个目标，一个目的。那个目的向上帝向我们所要的，那真正的用意是什么呢？真正的用意是要叫我们得福。所以圣经上面也讲福气的，只不过圣经上面所讲的福气是生命，永远生命的福乐，还不单单只是我们这一生里面我们所能够过的生活，我们身体的健康，我们能够善终，只停留在这个一生里面的这个福气而已，不是。 这里面所讲的是叫我们能够得福。所以在诗篇里面讲，在诗篇里面讲是有生命的福气，有生命的福，永生的福乐。好，那我们来看摩西他指点我们那个我们必须要留意的那个条件是什么。我们马上就要进入新的一年，从岁首到年终，我们以这个成为我们常常的提醒。照着摩西的吩咐，摩西给了我们答案，照着他我们来知道啊，做到上帝向我们所要的。这里面我把它分成几方面啊，在这个里面从他的经文本身就告诉我们有好几方面了。他说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上帝， Fear the Lord， 你要敬畏他啊。这里面这个敬畏啊，跟那个惧怕是不太一样的。那个惧怕里面是带有那种惊恐啊，那种惊慌失措，那种惊恐不是。这里面的敬畏是带着有敬虔、有顺从的那个含义在里面的啊。这个 Fear the Lord， 敬畏耶和华。圣经里面多次提到敬畏耶和华才是我们人生智慧的开端，敬畏耶和华是我们得聪明的这个源头啊！敬畏主，然后呢要遵行他的道， Walk in all his ways， 要照在这个上帝的道上面我们来行走，我们走在主的路上面，主的道路上面，要遵行他的道。所以第一个我把它组织起来啊，用一个英文字来做代表。所以我把每一段他告诉我们上帝向我们所要的每一个小节用一个英文字母来代替。第一个是 F， Fear the Lord。 所以大家可以写一下啊，大家把它写一下，等到时候我要把它 scramble， 要把它重组起来，组成一个字了啊。Fear the Lord， F 开头。Walk in all His way， 遵行他的道。W， walk， 爱他 ，love Him， 要爱我们的主，要爱他。L， 啊，要 L， 尽心尽性侍奉他。尽心尽性侍奉他 serve him with all our mind all our heart， 要尽心我们的 heart， 尽性 mind 我们的悟性，就不单单我们的感情，也要用我们的悟性 with all our souls， 用我们的生命来侍奉他。 serve him， serve the Lord with all our souls, with all our hearts， 所以是 S。 好，然后呢遵守他的诫命律例，遵守他的诫命律例， obey， 要 obey his commandment， 要 obey， 来遵守他的诫命他的律例。所以总共有几个字了，有 F， 有 W， 有 L， 有 S， 还有一个 O， obey。 好，我们现在把它 scramble 一下，就是 F-L-O-W-S， 我们稍微把次序要换一下才会组成一个字眼出来啊。 F-L-O-W-S， flows， 什么会临到我们呢？上帝所命定的福，上帝所应许的福啊，就临到了我们。所以换句话讲，我把这一节是用这样的方式帮助我们记忆了。我不是说我来解释这一节啊，这个解释这一节，它明明白白的就写在经文里面。我把它重组起来，帮助我们记忆。你说，摩西指点我们的那一条，那个秘诀到底是什么？ 你就把这个字给记得了 FLOWS Fear the Lord Love Him Obey His Word Obey His Commandment 然后 W Walk in all His way S Serves Him 所以说 Blessing flows to you From the Lord 从主他的恩典流到了临到了我们身上帮助我们记忆啊敬畏上帝要爱他要遵守他的诫命他的律例要行在他的道上要遵行他的道要尽心尽性侍奉他所以把这个字记得啊 FLOWS 而且呢要知道什么东西流到了我们这里来什么东西临到我们上帝所应许的福 Blessing 上帝的福临到了我们那这个 FLOWS 就好像给我们告诉我们那条梯阶我们走在这个梯阶上面我们就攀登这个 高峰了好那么摩西他在这边呢我刚刚讲这是一个条件有条件的应许了那么摩西他在这一段里面讲了好多、哦、啊，反反复复的讲了基本上他就是要把福跟祸讲清楚把上帝的赐福把上帝的咒诅把它写下来这是在当时代离现在差不多有3400年的时间照着时代来算了差不多离现在是公元前1400年的时候公元前1400年比周文我们刚刚讲周武王这个发咒平定天下那是公元前1100年所以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进入迦南地大概比周朝早300年的时间他说在进去的时候呢你要把上帝的祝福跟上帝的咒诅一个写在基利心山上面一个写在以巴路山上面所以这两座山就在这个约旦河的边上在这巴勒斯坦的境内迦南地境内就两座山上面写的有上帝的祝福另外写的有上帝的咒诅他反反复复所谈的就是这些那我只今天简单的我们只举两个字用两个字、啊、来好像提纲挈领一样把他所吩咐的浓缩起来他指引我们这条路了那么我们要走在这条台阶上面走在这个梯阶上面走在上帝所定好的这个 FLOWS 的这条路上面我们有两方面我们要留意的用两个字来做代表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是除除掉的除除旧布新要除掉啊。第二个要守在哪里啊我请大家看一下你看第十章生命记第十章哦，顺便提一下生命记啊你从这一卷书的名字你就可以看得出来了生命记三生五令是再一次摩西告诫以色列百姓那个时候已经40年之后的事了38年39年之后的事从出埃及一直到他们就要进迦南地已经隔了一代了隔了一代多了所以他对这个小辈们当然还有一些上了年纪稍微上了年纪的顶多60岁之内的人不到60岁50多岁顶多啊，还有就是那些小辈所以摩西再一次把40年前颁布的这个律法吩咐的各样的这个诫命律例典章法度命令再重新再讲一次所以我们说生命记再重述一遍那么他在这里面呢他讲我用两个字来做这个代表了 第一个在第十章的第十六节，第十章的第十六节这边讲除掉，他说所以你们要将心里的污秽除掉，不可再印着景象。这个印着景象的含义就是指什么？就是指那种顽固啊，指那种明明知道但是好像为了自己的面子自己的尊严，就是不愿意在上帝面前折服下来啊。事实上有很多时候我们的的确确都反复的落在这样的一种光景里面啊，没有办法好像自己面对自己的错误能够有所承认，在上帝面前能够俯伏下来。这个印着景象就是有悖逆的意思，印着景象悖逆的意思，不愿意顺服，它就是顺服的一个反面啊。那么其实这个印着景象和心里的污秽啊，是有这个意思上面其实很接近的，因为圣经上面所讲到说我们的心也要受割礼啊。这割礼是把羊皮给切掉，那是身体上的，但是那个真正圣经里面讲的割礼啊，是讲说你心里面要受割礼，换句话讲要把心里面的污秽，把心里面的不顺从，那种顽固悖逆要把它除掉，要把它切掉除掉。所以摩西这边讲，所以你们要将心里的污秽除掉，不可再印着景象。所以我第一个我选的是除这个字，除什么？除心里的污秽，除掉心里面的悖逆顽固不顺从，把这样的把它去掉。你说我要怎么样去掉？只有去认识上帝的恩典。有的时候不是靠好像刑罚，靠鞭打，靠这种威吓，我们会愿意服下来。有的时候面貌上面冒功，但是心里面是不服的啊。你要上帝用的方法，常常是用他的爱。你说怎么看出来？他把他自己的儿子赐给我们，他把他的儿子赐下来，这就是圣诞的真正的意义啊。圣诞的意义并不是单单是这个牧羊人马槽包裹在这个布匹里面的这个婴孩，那个叫做这个圣诞。我上次讲过，那个好像是包装礼物的一个包装纸一样，漂漂亮亮的。但是你还是要把这个包装纸打开，你要看到里面包什么礼物，那个礼物才是真正重要的。圣诞的真正的含义是上帝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啊。我在我们自己的群组发了一个问题，我也在那个微信上面发了一个问题，都没有人来应征来回答这个问题。我说第一件圣诞礼物是什么？那第一件的圣诞礼物什么时候赐下来？其实第一件圣诞礼物，我们真正谈圣诞礼物，第一件圣诞礼物是上帝赐给我们，是什么？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没有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哪来的圣诞？真正的圣诞礼物，第一件圣诞礼物，上帝给的，上帝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到世上来做人，为的是要把他自己显明出来，让我们认识到什么才是真正的人，也让我们认识到那一位那看不见的上帝是怎么样的一位，是一位愿意自我牺牲代替我们，为我们死，流出宝血，把罪承担下来，付上这个赎价，付上罪的代价，使我们被挽回回来。而且不但如此，他从死里面复活，把生命，把那个复活的生命不被死亡吞灭，而是吞灭死亡的生命赐给我们。所以第一件圣诞礼物是耶稣基督。谁给的？上帝给的，天父上帝给的。什么时候给？ 就是真正的圣诞夜那天给我们，那一天赐下来，虽然我们不知道哪一天，不重要。你说圣诞，有人说不一定是12月25，有的人想12月25以色列巴勒斯坦那个伯利恒那个纬度啊，冻死了啊，那个时候不太好像 不大像，所以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这个传统，他们庆贺圣诞不一样的。这个明年1月7号有好多人，有另外的一批人，他们庆祝圣诞，因为他们定圣诞是1月7号。这个不重要，因为耶稣基督一定降生，哪一天他不要告诉我们，为什么？不必要，因为他不是那一天他才存在的，他是从亘古到永恒，他是上帝，他是在那一天成为人，降世为人，诞生下来。他的存在不是从那个时刻开始，从亘古到从太初，从亘古就已经有了，就是第一件圣诞礼物。所以藏了上帝给我们的恩典，认识耶稣基督，知道他来为我们死，为的是要使我们完全，为的是要使我们脱离这个罪恶的捆绑跟瑕疵。在上帝的恩典上面尝过了，你就知道天恩的滋味，你就愿意啊，能够照着这里面所吩咐的，把我们心中的悖逆、顽固、不顺从把它除掉。那心中的污秽要怎么除？先从顺从开始，先从领受上帝的恩典开始。所以这里面除掉并不是说那我就拼命来做，我拼命来努力，拼命来这个功课己身，拼命来修身养性。从领受上帝的恩典开始，你才知道你根本做不到。而上帝的恩典里面已经包括了他给我们力量，帮助我们，我们来除掉心中的污秽，除掉那种悖逆顽梗的心。好，这个比较是消极负面的，一个积极正面的是什么？在第十一章第八节这两节经文啊，这个第10章第16节第11章第8节前面都是以所以做开始。什么意思？所以啊，你读华文呢，或者读英文 therefore 啊，这个中文所以就表示说他在联系着上面所讲的，告诉你那你应当要怎么样。为什么？所以嘛，连在一起的一个连接词，一个很明显的一个连接词。所以这边讲说，所以你们要守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我们去守上帝的诫命呢，我们照着上帝的心意来做，里面没有惧怕的，因为你照着上帝来做，你奉公守法了，而且那个你的对象，你奉公守法的那个对象是真正的眼目查看全人类全地的那一位公义的主宰。这位公义的主宰眼目查看，我们照着去行，你里面有任何的惧怕没有？没有惧怕就是胆壮。他这边讲使我们能够胆壮，所以圣经上面讲我们要放胆无惧，笃信不疑，怎么样？大闹天宫，大闹地上，不是放胆无惧，笃信不疑，到上帝的跟前。因为这时候上帝对我们而言不是那个审判的主，不是那个定罪的主，不再是了，因为我们领受了他的恩典，我们信靠耶稣基督，他救赎了我们，不但使我们的罪得着赦免，而且把耶稣基督的义加在我们身上，不但不追讨我们的罪，还把生命的应许给了我们。所以我们能够放胆无惧， 笃信不疑，我这两个片语很我自己很喜欢的，在以弗所书第三章里面他说我们要放胆无惧，笃信不疑。一个不信上帝的人真正面到这个关键时刻了，他心里面没有平安，惊恐，因为他知道他要面对的那一位是他经不起的，是他没有办法交代的，没有办法回应的，没有办法面对的那一位真正的主宰。而我们呢，我们能够回到是我们的救赎的主，我们生命的主，是我们的主啊，能够放胆无惧笃信不疑到他的跟前。所以摩西这边讲，你们今要守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一切诫命。我把这个今天的讲章呢，到这边做一个简单的重整啊。这是一个带有条件的应许啊，并不是说我们不照着这个条件来行，上帝的应许就落空了，不是。上帝的应许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说是就是，不会因着我们的反应他就改，不是。但是呢，上帝的应许里面包括了福与祸，什么意思？包括了上帝的悦纳，上帝的赐福，也包括了上帝的管教，上帝的挽回，上帝的追讨，上帝的责备。所以这里面就使我们的一生呢，起起伏伏，多姿多彩了啊！在这里面就让我们能够好好来认识我们的主，学习走在他的路上面。那摩西呢，他给了我们那个秘诀，或者是说他指引了我们那条路，他用一个问句的方式说，你要知道上帝向你所要的是什么，上帝向你所要的是什么，要 FLOWS， 要敬畏他，要爱他，要遵守他的诫命律例，要遵行他的道，要尽心尽性侍奉他。什么等着我们？使我们得着从上帝而来的福气，从上帝而来的福气。有两个要诀，有两个字眼，关键的字眼，一个要除，一个要守。盼望把今年送走了，我们要进入新的一年，这些话能够给我们带来帮助，给我们定我们前面的方向。我们一起祷告。恩主天父，我们要感谢你，经上的话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也愿我们有那真正的智慧能够领受。我们需要主你给我们光照，开我们的心窍，能明白经上的话，更使我们乐意能够立志行事，都是因为主你自己所应许的恩典。让我们有一个顺从的心，领受从上头来你所给我们的祝福。特别在新的一年里，我们期待着主你在我们生命中有更奇妙更美好的同在与带领。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